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3月18日早晨8点，节目开始之前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我们湾区正在迎来罕见的早春热浪，预计呢本周末啊气温将达到一个小高峰，不仅连南湾啊，就连旧金山地区气温在本周末都要飙到华氏90度、摄氏32度这样的高温，这可是旧金山市有记录以来首次在3月份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温度。像旧金山的机场啊，温度也非常的高，内陆地区呢，比如说 Livermore 更可能突破95到98度，创下早春的一个新的高温。热浪高峰呢，预计落在明天到周六这3天之间，之后会逐渐的降温，但是白天呢依然是偏暖的。气象专家就提醒大家，如此早的极端高温可能会增加野火的风险，而且对大家的户外活动也是一个挑战，对能源的需求也造成压力，所以大家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并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那温度我们来看一下，南湾圣何西地区今天的最高温度是86到91度，中半岛最高是84到93度，东湾是85到90度，所以呢整个的天气是晴朗干燥，高温持续，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日子。其实今天有很多民间的特殊日子啊，唐韵给大家选了一个节日想跟大家说一说，那就是今天是美国肉酱三明治日，叫做 National Sloppy Joe Day 啊。这个 Sloppy Joe 是一个怎么说，直翻就叫做踢踏的桥。为啥它这个三明治和踢踏桥联系在一起呢？因为这个三明治呢是来自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发明，就是把做好的牛肉啊加上这个好吃的酱汁，比如说番茄酱，然后就把我们平时拌意大利面的那个面酱夹在面包里面。那吃这个面包，大家想一想，一咬那滴滴答答的，可能就把你搞成了一个踢踏的桥。那这个节日是在1970年代到80年代开始盛行的，大家透过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来鼓励大家吧，多尝试这种美式的经典的三明治，当然也是为餐厅做推广一个宣传用了。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酱料啊，我也想特别的跟大家提一下，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家里备没备有一个叫做伍斯特酱。这个伍斯特酱它的英文叫做Worcestershire sauce， 这个酱呢在西餐里面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它一个万能的魔法瓶一样，就是你做什么菜你觉得这个味道很平淡，你就来一点这个伍斯特酱。那你说它里面有啥呢？它里面有醋，还有发酵的那种小鱼儿，酸酸甜甜的，又带有些大蒜啊、洋葱啊、香料啊等等，反正你家里做什么你觉得没味儿，你就来两勺，建议大家下次去超市的时候您也尝一尝试一试。
再说一遍，什么酱？
伍斯特，
嗯
，Worcestershire sauce。
好，如果呢您记不住的话呢，我今天呢会要求抢唐韵呢把这个照片给我们贴到 FM961.net 上面啊。
好主意。
哎，然后呢大家可以到那上面去看，那做的时候怎么用，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对，你就什么菜你觉得没味儿，往里撒一撒就行了。
嗯，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十三香啊之类的，不过它是一个就是很粘稠稠的，像番茄酱一样的那种。还不能那么说，有点像我们的那种蚝油那一类的，就是稍有粘稠，但是里面比较混合。我觉得每一种餐饮文化都有它一个特殊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西餐里面很特殊的东西，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去使用一下哈。好， 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早晨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关于今天这个日子的一些信息。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重头了，我们要讲讲今天的新闻。
嗯，今天是2026年3月18号星期三。
对，
所有的新闻或者是热点仍然在关注着这一场对伊朗的这场战争。
对，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更新的一个板块呢，就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打击战事的一个更新。其实昨天很多大事啊，我们还是再给大家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呢，就是昨天啊有一个重大的打击啊，以色列官方已经证实说已经击毙了伊朗的最高官，叫做拉里贾尼。那他呢被视为是伊朗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在革命卫队当中根基深厚，也被视为是最高领袖的接班人之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亲自指挥屠杀这个前不久的示威民众，是伊朗的战争大脑。那除了他之外，同样被歼灭的还有巴斯基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以及整个的领导层，是镇压民众的这种民兵组织基本上就失去了指挥链条。伊朗官方呢，他也自己发表了声明说，除了拉里贾尼被击毙之外，他的副手叫做巴特尼，还有拉里贾尼的儿子穆尔特扎也被击毙了。那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果，或许是这个战争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吧。
嗯，
川普总统也回应说，伊朗的领导层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时呢，他也首次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说美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结束军事行动并撤军。
嗯，昨天的这件事情有些细节哈，那个拉里贾尼呢，他自己本身实际上是实际的伊朗政权的操盘人，他自己有个哥哥，他兄弟五个人，其中三个呢都在加拿大啊，曾经被加拿大驱逐过一个，在加拿大拥有房产，他的侄子呢在加拿大银行上班，他的这个哥哥的妻子哈也呢在加拿大申请枫叶绿卡等等，还有呢他在昨天他在被清除的时候，他是在他的女儿的房子里头，然后呢带着他的儿子和他的护卫队助手全部给干掉了。拉里贾尼呢他自己是不同意哈梅内伊的这个儿子小哈梅内伊兼任这个位置的，他推崇的是他的哥哥，他有位哥哥呢是在毛拉政权当中相当于这边的一个红衣主教那个位置了，然后呢革命卫队呢则跟他态度不一样，所以有人呢在开玩笑说是不是把这个讯息给透露出去了没有，所以昨天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伊朗的现总统要求辞职、
okay.
结果呢革命卫队不同意，说现在没有办法见到哈梅内伊这个最高领导人本人，因为这个总统就责怪说革命卫队有意没有保护好拉尼贾尼啊，这就是他们政权开始分裂的一个重大的标志。从昨天开始呢，因为拉里贾尼呢他的身份非常之重要，他呢是真是用中国人话讲叫做从基层一点一点干起来的，他在革命卫队干过，他做过这个议长，他呢主管呢他的外交，他的军队外交包括呢媒体对外这个联系哈全部都是主管的。他也呢是在去年呢因为他心狠手辣，直接呢对抗议人群呢进行强力的镇压，杀死了至少哈是三万六千人，有的说他得超过4万，川普自己说他3.2万人，他说呢可能实际数字比这更多，民间呢是超过4万人。那他呢就是一个强硬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人，被哈梅内伊认为呢哎这是个可以信任的，有点像中共哈、你手上不沾血是不能得到高层认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就知道他是非常强硬派，而且呢他是有很多斡旋在周围关系的，他习近平曾经是跟他见过三次面，握过三次手，请他呢是跟他签订了中国和伊朗的全面的这种战略性的协议哈，那种4000亿美元等等。他呢也是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哈马斯实际主导他们的实际操盘人，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哈，他包括呢中国对伊朗的这种外援呢技术全部是他在进行周旋的。所以呢这个人的被清除呢被视为是真正的掌权人啊，真正的实操盘的人被清除掉了。那么现在呢，革命伊朗卫队跟他之间也有分歧。那么现在真正掌握枪杆子的就是这帮革命卫队了，完全是这种军棍啊，一种没有可能没有更大的外交策略等等，只是呢顽固到底的这帮人。那这是现在目前的状况，所导致呢在昨天我们看到他呢对阿联酋等呢多个目标呢进行攻击，所以呢油价今天呢涨到108布伦特原油，我们的 WTI 原油呢美国的 crude 原油呢也来到了98块钱一桶哈。但是呢最新的消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 现在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了他们最大的炼油厂拉斯塔努拉已经恢复运营了。美国和以色列部队呢昨天哈就是又联手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伊朗一座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地下导弹储存设施被成功的使用穿甲炸弹精准打击并摧毁。这个设施内呢储存了超过200枚的霍拉姆沙赫斯弹道导弹现在全部化成了尘土。所以呢大概2天前啊，刚刚有人拍摄呢包括城市内部的这种巴斯基的民兵啊，不敢呢住在兵营里，在街上搭帐篷，今天就遭到以色列无人机的亲切问候。所以现在他们的神棍政权呢在街头维稳机器呢也开始呢像个老鼠一样到处乱窜。伊朗人民呢也不惧这个他们的镇压和恐吓，直接呢到这个哈梅内伊包括呢拉里贾里亚那附近上街上载歌载舞啊。到了晚上，虽然呢他们不断的在杀当他们所有的这个网络，收缴了400多个 Starlink， 然后呢对他们进行威胁，但是呢这些消息还是不断的往外传。所以昨天呢川普呢他们去对这个沿岸的导弹的这个轰炸呀，这也是一个进一步的消息。这些消息呢都会促使呢今天的这个石油啊，我们会看到它会不断的会，今天市场都会随之会进行调整的。我现在看到美国市场呢已经从开盘下跌呢，现在跌幅已经开始回弹了哈。所以呢这个市场的消息情绪对美股这个中东伊朗这边的情绪呢会对市场这边带来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好了，
好的，那针对这样的伊朗受到的打击啊，其实他也是用了一些报复的手段的。另外呢，伊朗昨天因为是他们的一个节日嘛，所以这个民众也上街了。那究竟这些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跟大家通报。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哎，那昨天伊朗针对被以色列轰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们其实昨天也使用了一种叫做国际禁用的武器急速弹头去炸以色列的这个经济中心特拉维夫市作为一个报复。那伊朗革命卫队他们就说呢，他们这一次就是用了叫做霍拉姆沙赫尔四型还有叫做卡德尔的导弹，这些导弹呢都能携带多弹头，会在目标上方大约7公里的高空释放子弹药，然后大面积的散射爆炸。虽然这种弹头呢它的精准度不高，也不能穿透加固的掩体，但是它对露天的人员还有财产的破坏力还是超强的，覆盖的范围也比较的广，很难完全把它拦截得住。那以色列官方就证实这场袭击打击到了特拉维夫近郊叫做拉马特干一个人口密集的社区，导致2名平民丧生，有一对老人夫妇啊在公寓里被碎片击中。从开战以来呢，以色列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是到达14人。美联社还有 CNN 拍到的画面显示呢，至少有1枚导弹确实投放了急速弹药，在夜空里是有橙色的火光四溅，地面就是一片狼藉。这是昨天伊朗的一个报复行动啊。那昨天的伊朗人民民众都做什么了呢？因为昨天3月17号是传统的，他们是波斯人嘛，主要的人口是波斯人，是波斯的火节。那当局呢是发出警告，不允许老百姓上街，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了无视禁令，就在街头点起篝火唱歌跳舞。首都德黑兰呢也不少民众走出家门，在社区里聚集庆祝，还有人高喊国王万岁，有一些人呢甚至唱起了1979年之前的歌曲和国歌。那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就发声了，呼吁民众要和平庆祝，并且罕见地向安全部队喊话，希望他们呢不要与民众发生冲突。从整体看，这次火节的一个庆祝某种程度上也被外界解读成就是民间不满现在的状态进行一次情绪的释放。
嗯，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啊，昨天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态，说要加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那这件事呢，其实川普昨天是非常生气的，因为他觉得北约的国家都不站出来，所以非常的愤怒。那昨天阿联酋方面就表示说，他们可能加入护航，不过目前还在协商当中，没有最终决定。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联酋的总统外交顾问叫做加尔加什哈，他在一场线上活动当中就提到，像亚洲、中东还有欧洲这些主要的经济体，其实呢都有责任确保这个关键航道的能源和贸易的畅通，因为这关系到全球的利益。那川普总统也发文批评哈，说多数的北约国家虽然反对伊朗发展核武，但是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却不愿出力。他直接就说了，北约长期以来让美国承担了太多的防务成本，但是关键时刻却没有足够的支持，说这是一条单行道啊。那当时有记者对川普总统提问说，你会考虑退出北约吗？虽然川普没有直接说出一个日期，但他并没有否定哈，说有这种可能。同时呢，川普总统还强调说，美军已经重创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防空系统，削弱他的领导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能力单独的应对局势，不需要依赖北约，甚至也不需要日本、澳大利亚或韩国的协议。好，那针对就是美国的这个战况吧，其实我们看到的一直就是左派的媒体一直在唱衰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哈。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美国在打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后20多年，花掉了好几万亿美元，有超过10万美军和盟军士兵伤亡。无论是美国的政界、媒体还是民间，都没有唱衰的声音。川普打伊朗就打了一周多，就已经团灭了这整个的邪教政府的高层，除掉了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整个战局。关键的是就伤了那么一点人，唱衰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说这些人到底是蠢还是坏。然后就有网友评价说，既蠢又坏这些人哈。但是昨天有一个媒体他站出来比较客观的发表了一个评论，这个媒体呢就是叫做半岛电视台，它呢是这个一个总部设在多哈的国际新闻媒体，因为它的这个地点哈，它就在中东，所以呢它有比较好的区域信息还有网络的现场资源，所以呢它的英文的报道是比较受到大家的就是看重的。那昨天他说了什么呢？昨天他发表了一个评论文章，标题直译就是说，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策略正在奏效，这是他的一个评价哈。那么他认为呢，说美国、以色列的行动在削弱伊朗影响力的每一方面都是成功的，特别是在限制伊朗区域投射力量的能力上，他限制了他对盟友和代理人的支持，减少了其影响范围。这是中东的一个媒体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正面的评价。
在昨天呢也有这样的消息，就中东包括阿联酋，包括呢沙特阿拉伯、巴林呢等这些国家都直接告诉美国总统嘛，就说你们要 finish your work。
对，你们得把这事干完，
你把这事干完了不能撤，你们不能这么撤。
但我又不动手。
然后呢沙特那边的王储直接就在讲说狠狠的打啊，所以他们这次呢哈梅内伊直接30分钟之内一轰炸开始给干掉之后，他们所布置的这个末日计划马赛克行动呢，其实你就看到了这种他们的这种凶狠啊，他呢就直接对帮过他的这些国家，阿联酋私底下真的是在帮伊朗，他的阿联酋呢他想当成一个类似于说的中立国家，这边呢让美国放基地啊，那边呢帮着伊朗呢做他所有的被制裁之后的金融方面的这种的斡旋啊，那里边有好多伊朗人都在那儿。所以呢结果呢他被揍得最狠，因为他离得最近。所以什么叫中立，等我们以前都觉得好像中立是个好词儿啊，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啊，你会再回想什么瑞士中立啊，什么什么中立啊，这就叫黑白两道通吃啊，就没有什么道德感啊。那当然了他离着那个近，他也国家小他没办法，他说是自保，但实际上就是叫做两边通吃。那么好了，那如果说只是一个平时的吵吵闹闹还可以了，那你现在是个什么，如果我以前就在节目当中我就在讲，我说你如果伊朗赢了会是什么状态，想没想过？ 伊朗让如果取得政权，大家去放开思维，那是什么一个局面？那用伊朗用这个萨达伯王储的话讲，他会呢是将统治所有的伊斯兰世界，他会呢去把他这个朝拜的圣地麦加呀等等，他们会统治，他们会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他们会把导弹啊去打到中，打到欧洲，打到美国，他们会让全世界啊，他们会统治全世界，然后呢一手圣经一手剑，不服从的呢全部给你杀掉啊，女的呢全部戴头巾。啊，如果呢去不戴头巾给弄到监狱里，处女还得先强奸之后才能处决，这就是这个政权做的。所以
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啊，在美国竟然有人说伊朗对美国不构成威胁，所以不同意这场战争啊，然后就辞职。这个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嗯，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昨天呢，在美国还有一个护士，白人，然后呢，他呢就在网上说，他给中东伊朗政权发 message 说啊，你们狠狠的打川普，要慢慢的折磨他，让他越痛苦越好。这个人呢，昨天在网上一下就把他人肉搜索出来了，然后呢就发现他是本身是个护士，然后在哪上班，哪个医院，全部，然后那个医院的电话全都被打爆了。你想一想，现在是国与国啊，他真的是国与国，
卖国了，
川普再去做这件事情，你诅咒美国的总统被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弄死，还得让他慢慢死，让他极度享受痛苦。所以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呢，变得已经没有办法认识了，这还是过去的美国吗？美国有一句话叫做玩政治哈，政治你怎么打都没事，但是你不能给我们都拉到水里头去。现在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底线了啊，就是之前的美国一位85岁的民主党人律师呢嘛，他不就在讲嘛，他说你要想想对伊朗这件事情，如果换了是克林顿或者是奥巴马，你支持不支持？所以呢，对于这种外交啊，这种军事行动，你要站到一个国家的角度上，而不能站到你个人仇恨的角度上。也没让你跟川普结婚，你至于把他恨得这个样子吗？你也跟他结不上婚，人家也看不上你，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今天啊，这个社会极端对立啊，善恶已分明的这么一个时代。
嗯，其实帮伊朗的还有啊，我们看到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就是造无人机的，叫大疆嘛，有7人目前已经被公布已经死在伊朗了，而且有数百名中共的技术人员生死不明。
这是一个消息来源，没有官方确认。
这是有人透露的，来自加拿大的一个时评人士透露的。
对，我昨天给大家讲了这个消息。对，现在没有官方透露，但是我们可以呢去按照中共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关系和支持逻辑上，你可以推测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嗯，有一位前上海的企业家叫胡立任啊，他也在自己的自媒体爆料说，至少有10名以上的中共军事专家在袭击中死亡，而且呢，相关的消息在中国国内是被封锁的。其实中国的国内也在大地震，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讲红墙内消息的时候再说，就是中国有很多搞军事的高层人员被清洗。嗯，好，那我们讲到这儿要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湾区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发生在美国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吧。昨天有一个事情我们已经说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哈，他叫做 Joe Kent。肯特哈，他宣布辞职了。那他辞职信当中呢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存在分歧，表示自己无法昧着良心支持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因为他认为呢，伊朗对美国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发动这场战争是受到以色列还有美国强大游说团体的压力。那他呢是川普政府当中首位因为伊朗冲突辞职的高级官员，他本人呢曾在美国陆军特种作战部队服役，也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的妻子呢在2019年的 ISIS 自杀式袭击当中丧生，此后呢他就离开了情报机构，并且呢在政治上曾经2次尝试竞选国会议员。那这是他的一个表达了，
都没选上。
对，那他原来这个服务的这个官员也站出来否定他的这种说法。另外白宫方面呢也对他的说法提出一个回应，新闻秘书莱维特就在社交平台上直接表示了，说他的说法有许多不实之处，特别是对所谓的伊朗不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伊朗仍是世界主要的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正扩展导弹和海军能力，并追求核武。川普总统呢，已经通过多种渠道试图和平解决，但伊朗拒绝放弃核计划。这是白宫这个秘书新闻秘书的一个回应。
其实呢，我们回头看哈，现在呢，如果是您开车刚刚收听 FM 九六一的话呢，我是主持人高杰，先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希望之声早上的新闻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那我们每天呢会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全世界、美国啊等等的新鲜事儿。现在谈论的呢是在昨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呢，美国也是川普亲自任命的反恐中心的主席啊主任辞职了，坎特，然后呢，紧接着他就接受了Tucker Carlson 之前的福克斯的前主持人，著名的主持人，他的采访。他们两个呢属于被保守派叫做极右啊，他们坚持的呢是那种美国独身自好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不参与其他任何地区的纷争。所以呢，他们一直认为呢说川普陷入了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啊，一定要打这个仗啊！一会儿呢，我们再去说哈。那其实呢，川普就公布了一张图，轻轻飘飘的就把他这个事情呢就给揭露出来了。因为呢，在2020年的1月8号，肯特向川普总统呢公开主张消灭伊朗，毫不犹豫的打击伊朗。他的原话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坐等下一次攻击，抹去伊朗的弹道导弹。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部队撤出伊拉克，去进攻伊朗。他们现在是目标，我们应该激发军事和情报专业人员的专业精神，而不是放任伊朗的克制。”今天啊，2020年1月8号，现在是2026年的3月18号。今天肯特的辞职理由有说，我不能昧着良心说伊朗呢对美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咋
是
翻来覆去的说哈？
对呀、啊，他认为伊朗不再是美国的威胁了，是这6年伊朗变好了呢，还是这6年你肯特变坏了呢？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所以呢？昨天肯特辞职这个被中国被所有的媒体大肆的报道，终于找到了一个又拆了川普牌的，
反川普的了
啊，因为是你亲自任命的。所以这里边就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去讲到我们要有这样的新闻时段哈，早上八点 FM 九十六点一，早八点到九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情本身谁对谁错，我们把这些事实摆到这儿，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那么这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国家呢有国家的政策，当年的华盛顿总统呢看到了欧洲呢为了政权打来打去哈，那当年的建国之父们包括潘恩都在讲到你们那些战争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有一个立国之本叫做就是孤立主义吧，就是不去参与别的国家的这些事情啊，不参与，主要他是针对那个欧洲，我们不参与那些破烂事情。但是呢，回过头来，假如华盛顿活到啊一战活到二战的时候，假如华盛顿活到今天的时候，他会不会管呢？那个年代大海还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今天的大海还能有天然的保护屏障吗？到二战的时候，珍珠港911的时候都已经被袭击了，如果伊朗拥有了核弹的话，你美国能够独善其身吗？所以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连普通的人都能够看清楚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所谓的专家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你的良心真的在吗？回过头来呢，再去说哈，这个社会呢的确确变得非常的对立和非常的极端。我们做人呢都在讲到过去呢，儒家的文化就在讲啊，那就是君子啊，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呢要兼济天下的。我们中国人呢也讲的不恃强凌弱，我们呢也不去呢不能见死不救，这是做人的基本的道德底线。当一个人一个集团你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谅解，当你有能力的时候见死不救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在中国大陆呢就发生在网络上，你可以看到，就在昨天大家都在传一个老头倒在了地上，那个道非常窄，他呢就好像是一个轮车倒到那就起不来了，堵着那条道，所有人从他身上跨过去都没有人去扶这个老头，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宁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因为管了之后可能会被赖上，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再也没有扶老携幼的这样的美德了，没有了。那今天的美国也要步这样的后尘吗？那么这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的。一个人当你有能力的时候，看到杀人放火的时候你要不要管，看到那些雪中冻毙的人你要不要管， 还是呢只是独善其身，尤其呢像伊朗这件事情，所以一个国家不同样如此吗？美国如此之强大，自己呢也说在神护佑的国家，那么你符合神的要求了吗？圣经里边要求你要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把衣服给他，把饭给他，把房子给他，现在呢你的导弹都可能会打到美国的身上，美国已经死了这么多的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该不该管？所以这个是一个理念之争啊，也是一个人的三观之争。这个世界呢三观已经变得没有标准，没有标准，没有底线了。美国的言论自由呢，只要你行为上不犯法，你嘴上就可以随便去说。所以呢昨天坎特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希望呢大家也谈一下您的观点啊，那高杰和唐韵呢会在广播当中，在这个平台当中为大家呢去分享您的观点，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支持的、反对的 that's OK， 因为呢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我们没有权利消灭任何和我们思想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到底要给我们自己的子孙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记住哈，到 FM961.net 留下你的观点。
嗯，好的。那刚才您说了这个坎特他和这个 Carson 他俩做节目嘛，这 Carson 呢他也其实可以说一说他哈，他最近又声称说美国又偷听监视他的这个通信了，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他在战争之前据说他就跑了白宫三次跟川普总统游说，不让川普总统打击伊朗，然后呢好像在某种场合哈，他也好像获得了一个情报消息，认为说川普总统不会打击伊朗，所以呢他就给伊朗官员发短信把这个消息给了人家，所以那边哈梅内伊才觉得高枕无忧了，结果呢遭到了打击啊。那现在他又跳出来说他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监控他的这种通信，那现在呢可能政府把他当作是外国人的这个代理人了，对不对？可能对他要采取法律层面的一些行动。
Carson 呢他是一个保守派，曾经呢是得到了保守派极高的这样的一个口碑啊，拥有很多的观众。所以通过 Carson 呢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那在这里呢到了一定年纪，我们大家越来，我自己哈那个我就觉得中国古人说的很多话真的很有道理，叫中庸之道啊，极左极右。你看到了什么呢，会物极必反了。就疯魔了，就为了某种事情就疯魔了，那么一种感觉。你说要打仗不打仗，这么大的军事消息你可以透露给那样的国家吗？这得亏川普呢啊，有消息就说川普其实也是利用了他，就是跟谁他都说轻轻松松的，在他已经下午三点钟都已经纸条出去了，但是呢他还在这装疯卖傻的。川普真的是，他就说我为什么把军事情报要告诉你啊？那这次的战争部长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些军事情报要告诉你们，然后告诉敌国吗？所以不仅是他 cousin 了，我觉得他呢你知道也就知道了，你还大肆的在媒体上报道，你还去给伊朗那边去通信。媒体人有一个疯狂，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他会以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采访了哪些别人都采访不到的啊。你能够，你看，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可以跟普京见面，都给他一份面子。你可以跟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去沟通，他就是成了一个权威，领导了这种权力。任何一个事情走到偏执的时候，你就会丢掉一个大的方向。这是我看到的他 cousin 所犯下的问题。那从这里面，我也非常感慨，中国古人真的是短短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就概括了那个事情的本质。以前呢，年轻的时候觉得中庸怎么那么平庸啊？啊，这那么平庸，太不精彩了。人就应该使劲的玩，使劲的活，使劲的工作。哎呀，到了一定岁数，我突然发现老人说的全
是
对的，
这真是智慧，
不能走太极端哈，极左极右都不要。真正的让人，让一个民族、公司和国家，公司还不行，公司另外一个国家，你才能走得平平稳稳。您觉得呢？也许您反对，高杰，你不要在这散布谬论，没关系哈。你到 FM961.net 上面留言，高杰会把您的观点跟大家分享。
好的，那讲到这种信息战啊，现在在现代的战争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昨天呢，有一个大的消息也是炸翻全网了，是关于信息的啊。有一位黑客呢，他声称攻破了中共在天津的一个国家超算中心。
哎呀，这事大发了，简直是！
他在暗网上就甩卖这个海量的敏感数据。对，
他太有意思了。以前偷了一个上海的那个警察数据的，中国人口数据哈，在网上卖了20万到30万美金。我的天，他弄了10个 PB。 的这样的一个海量的数据，
这个相当于多少？我解释一句，这是1000万个 GB，就这么大的一个数量的，
就是那个一个 TP 一个那个咱们那个储存硬盘
一
万个，
一个 T
啊，
那叫一
个
T， 这一万个 T，
对吧？那个储存硬盘得一万个，得用卡车，得拉好几卡车啊！他们就开玩笑嘛，真的就这样的一个，你才卖了3700多美金，还有比特币涨了。
没有没有，那是起卖价，还不一定，他要拍卖嘛？起卖是3664美元。
我跟你说，从那个20万上来就要要价就是20万到30万、
嗯，
所以他用这么一个超低的价格，他拿到的那个讯息是国家级的机密，他的军事、他的导弹、他的核反应模拟，包括呢这个中心下面连着30多个国家级别的这种中心，去一股脑全都给偷下来这个数据。
嗯，好，我解释一下，这黑客呢他在网上还放出了一个样本，这样本里面的数据有什么呢？有军方研究的项目，比如模拟武器对 HIMARS 火箭系统还有航母等装甲目标的损伤测试，还包括最佳击中点、不同装甲厚度的效果，还有分析显示说这些数据跟超算中心的实际运行是高度匹配，主要集中在模拟攻击航母和导弹发射如何躲避打击这两大方向上，反正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关于军事的一些，不仅关于军事，航天、生物信息还有核聚变模拟等超机密的所有的这些数据。哎呀，我现在就在想，谁会出手买呢？谁会出手买呢？
哎呀，你都不用说了，像这种呢，就直接国家就出手了，还这点钱算什么呀？
那是啊，那关键就是哪一个国家去出手，这也是
哪个国家都得出手。
哎，
哪个国家都得出手，除了中国。中国，你知道吗？这个消息呢，它从12月，它的最后截屏是12月5号。
嗯哼。
然后呢，大家就算，他说这个10个 PB 的这个数量级，你光下载的速度，这能是真的吗？但是他们按照时间线一看，他说有可能，因为呢，最后截止的那个视频，他去录嘛，往下漏的嘛，这些普通数据的传输说最少得需要2个多月。那这个事情的曝光的处在是在2月大概16号左右，就正好是2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下载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量啊，它抛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已经吓死人了。就是中国的那些导弹呐、啊，那些卡车呀，什么地方就碉堡啊，你怎么去攻击呀、啊？全部都在这个上面。
有中国的问题专家就指出了哈，说如果这个事儿要是属实的话，这些数据要是落在对方手里，中共啊，几年就是多少年来累积的这点技术优势，可能很短的时间就没了。人家拿到这个，直接就给你破解了嘛。
对呀、啊，
嗯哼，
这国家的超算中心，你知道吗？他们非常蠢，他们的这个IPN 还有什么这个密码和别的呢，都通用一种密码。这个资料呢，按照数据保存的话，它要分级分层的，你破了这个还不至于往上级走。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全都没有，这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你知道现在最新的消息哈？我昨天我就说出大事儿了、
嗯。
然后呢，中共呢一直闷着不吱声，
不零回应，现在不吭声。
一个月，但是动
不敢否定、哦、
他已经动，官方他不会承认的，以后他也不会承认这件事情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在动手。在最新的消息哈，军方已经在38所、14所带走了数百名科研人员，包括财务人员、
嗯、
前去协助调查。客车一车一车的装满一车，给拉走一车。
看来是真坐实了哈这件事儿，
你就知道了、嗯。然后呢，还有呢，有一个叫吴曼清，1990年从国防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进了38所，从基层技术员做起，一路成为总体部副主任、副总工程师。2001年到2012年担任该所所长，出任中电科集团的总工程师兼总经理。现在呢，他们这军方已经在38所、14所全部都带走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呢，还有哈，就是最近中国呢，中方哈把院士的那里边的多个高工啊，或者是院士全部给拿下了，
包括这个负责总设计中共叫做歼20战斗机的总设计师叫杨伟、
嗯、
把他从中科院的这个名单上拿下。其实不仅他一个人，最近有大概有10个军工背景的两院院士都被除名了。
你看哈，搞核动力的叫罗琦，搞导弹控制的肖龙旭，搞防弹材料的周国泰，动力机械的金东涵，航发系统的曹建国，这些将领的这些落马。而且呢，你看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核盖什么核潜艇、导弹发动机到防弹衣，整条供应链的大脑都遭到了 清楚，
怎么
从军方
他们造那些东西不好用。
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数据泄露呢，这个部分呢，还涉及到一个，你知道吗？据说呢，就是习近平啊，在这个西山那个地方山底下呢，挖巨大的地下城，20-30万平方米，海底隧道直通啊，工程非常巨大，搞了好几年都没搞完，你知道吗？据说啊，这个数据里边有图纸，有图纸，我的天哪！
你这造的这个逃跑的这些地点都被人家给曝光了。
你看到现在伊朗给炸成什么样子了吗？那个山体。它只是有坐标，你连图纸都有了，你没法改的。这么大工程，基础工程是没有办法改的。现在你知道川普不去见习近平了吗？这个子弹还要再飞一会儿，再到习近平，
更多的这个筹码在手上了。
我再到习近平手，把这些图纸夸夸夸一摞子，10个地皮，卡车都得弄那么多，全都放到习近平面前，你还跟我打吗？所以，哎呀，2026年简直了，
天象大变哈！
哎呦我天，人都说赤马红羊节。2026年从开年的1月3号的马杜罗活捉，到呢现在的这个伊朗的轰炸，现在呢巴西要搞改革开放啊，不对，古巴要改1959年最大的改革开放，然后呢巴西昨天拒绝了中共对他们最大的港口的竞争，为什么？美国施压不允许用不安全的公司，全都在变调了。那你说中共现在还能干啥呢？你说？这个图纸，这个泄密，这件事情是个超大的瓜啊！我们晚上还会继续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把中国的它的计算机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数据保密工程的这种级别，还有呢，他们这个蠢货居然不分行业，都放到一个里边，这就是独裁者，什么都要攥到自己手里头，真的，哎呀，搞笑啊！这是中共领导下的，我就不相信，在中共那样的一个体制当中，在枪口上顶着脑袋那种人，谁去拼命给他干活？你只能给人大量的钱，你拿了大量的钱，你不给人相应的职位，不给人相应的荣耀，人都不给你拼命干活。所以呢，这样的人谁给他用心做事儿啊？所以这些呢，走到了一定程度，就好像那种破船呢，到处都是洞啊，就是要沉之前的一个信号。这种事情，中共可不光是泄露哦。从2022年上海的警察数据库之后，每年都有大巨大的这个数据泄露，但这一次叫做超算中心，这是国家级别的、最高级别的军事、生物所有的这些储存的一个。量子计算中心你给攻破了，你这开什么玩笑啊？我的天哪，简直是伊朗我们都觉得是纸老虎了，中共你这已经不是纸老虎了，你是个透明人儿。现在哎呀，太好玩了，我觉得我们做新闻呢，每次我都觉得太有意思了，看得你目瞪口呆的，每天都有大瓜被爆料出来，
大戏纷呈啊。接下来还会再发生什么，锁定我们 FM961 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电台。其实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留个言，或者是我们那里面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优惠 coupon， 来自我们湾区的一些商家的 coupon， 还有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些非常好我们自己甄选过的觉得效果很好的产品跟您推荐的，都欢迎大家去支持一下。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晨间湾区早安节目哈。那有什么新鲜事呢？唐云这边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在我们昨天啊，美国俄亥俄州的这个天空上是发生了一场大事。那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昨天上午9点左右，有一颗重量是1.5万磅，大概约7.7吨的陨石，它的速度有多快啊？每小时是4.4万英里，这么高的一个速度飞过了俄亥俄东北部的上空，哇，那个景象太吓人了。现在我们回头知道它是陨石，当时很多人觉得这炸弹过来了，这就像一个大炸弹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大气层的这个飞越大气层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裂解，所以就发生了一个爆炸。那这个爆炸就引发了巨大的一个声响，震动了附近的很多个州，不仅仅是俄亥俄，不少居民就以为发生了意外爆炸。那有一些民众还反映说，附近的住宅还有商业建筑都随之摇晃。 目击者的报告不仅是来自像俄亥俄的辛辛那提啊、匹兹堡啊，一直到密西根的这个南部，大家知道密西根南部和俄亥俄是接壤的，这些民众都表示他们听到或者是目睹了这个一个大火球坠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根据气象局的闪电专家就表示说，根据详细的闪电侦测系统地图显示，俄亥俄州东北部上空可能发生了两次爆炸，第一次是发生在陨石和伊利湖上空大概有27英里的这个地方，首次一块大石头裂解，然后呢几秒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其实大家不知道这有多幸运啊，和这个陨石就是差不多同样大小的这个陨石，上一次坠入大就是地球的大气层是发生在应该是2013年在俄罗斯，结果那一次造成了1500人的伤亡，那是很大的一个爆炸力。那这一次它很所幸是在这个天空上就发生了一个爆炸，但是这个它和大气层摩擦发生的这种剧烈的声响和火光也是很吓人的。本来是白天嘛，按道理你看不到它那个火光的，但是因为它太大了，产生的爆炸也太大了，那个当量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呢才被很多人都目击。那这个陨石片碎片现在据 NASA 表示说，可能已经落在了叫做 Medina County 的南部的某些地方。据说啊，现在有一些天文爱好者或者是行业的人已经背着个包去捡那个陨石碎片了。也许这些对一些科研啊，是很有价值的一些东西哈。好，那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新鲜事儿。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在昨天发生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消息吧。首先跟大家说的一个消息呢，就是 OpenAI 呢最近发布了两款新的 AI 模型，分别叫 GTP 5.4 mini， 还有一个是 GPT 5.4 nano。 简单的说呢，这就是两种轻便版的 AI， 但是它们的能力呢却很接近大模型。那它们原来的大的模型的问题就是反应比较慢，而且成本比较高。那这次推出的 mini 呢，就可以理解成是它更快更省钱，但是依然就是算力很够。比如说写代码、分析问题、看图理解这些能力呢，都比上一代明显提升，而且速度是快了2倍以上，接近体量更大的 GPT 5.4。 那 nano 呢，就像一个超轻量版本，它呢是仅通过 API 向开发者开放，专门用来做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说整理资料啊、分类信息啊，或者是处理小段代码。它的优点呢就是特别快，也特别的省资源。好，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讲的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就是 Meta 它呢在昨天就发布了一个消息，表示说他们继续打击这个作假的行为，他们呢已经移除了2000万个冒名创造者在 Facebook 上的账号。那么他们说呢，就是把这些账号删除了之后，让相关的冒名检举量就直接下降了33%。那他们也说Meta 呢 Facebook 上哈，他们将优先推荐原创的内容，降低非原创内容的触及。目前呢这种效果已经取得了成效。2025年下半年脸书原创的 Reels 的观看数与时长相比2024年同期呢就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总之吧，就是他们鼓励原创，打击作假。好，那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国际上的一些事儿。那昨天呢在尼泊尔有一个事情是引起了中共的一个强烈的反应。怎么样一回事呢，就是昨天呢尼泊尔的一个高校，他们在周末的时候焚烧了一批书，这个书籍呢就包括习近平写的书，叫做什么呢，叫做习近平谈政治谈治国理政。哎，我就纳闷，这书怎么跑到尼泊尔的学校里去了？人家觉得说这个都没用了，就把这些书呢就都烧掉了。那这个画面是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结果呢就引发了中共的不满。所以中共的领事馆呢已经要求调查相关人员，当地的政府呢也介入了，有关的官员也要求媒体要删除这方面的视频。 当然校方是解释了，说这些书闲置了，已经生虫了，还占我们空间，所以我们就处理了。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是比较的敏感，因为不久前呢，尼泊尔的改革派政党在大选中是获胜了，原本的共产党的阵营呢是遭遇了挫败，也暗示着尼泊尔的政局也在发生着变化。不仅仅是尼泊尔啊，其实古巴呢也会发生一个，接下来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在最近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爆红，这视频其实是一个老视频，是川普总统在26年前、啊、就预言说古巴会发生这个巨大的变化，也表示自己会亲眼见证这一刻。那么这一段话呢再次引起了一个热议。那就在昨天、啊、古巴的全国大范围的停电已经进入了第二天，很多地区呢仍然是陷入了黑暗。对此呢，古巴政府呢就把这个原因是归责于美国制裁，但美方就回应呢说，你这个问题呀、啊、是归于你的长期经济管理失败，这是你政权管理的无能，也是60多年来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悲剧的结果。其实也我们已经跟大家说过，在此同时古巴政府已经开始和美国的高层进行接触了，有说法说这个卢比奥就曾经和卡斯特罗的孙子、啊、外称螃蟹的这个人，两人在这个高级酒店里已经秘密的谈了，这个互相的条件 都谈妥了，所以说呢、古巴的变天也是就在不远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发生在昨天、啊、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开始轻松愉快的一天，也希望我们的这种及时的报道能够给大家、啊、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一档，因为我们这一档是新开的节目，早8点到9点的新闻节目，您有任何的建议和意见，都欢迎您到 FM961.net上呢给我们留言、啊、哪怕您是支持我们，也欢迎您冒个泡、啊、让我们知道您喜欢我们这种方式的新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呢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啊、接下来是方伟的新闻时间，请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继续。